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次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请到播音间里的两位嘉宾呢，让我觉得非常高兴，因为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采访过其中的一位，通过电话很遥远的声音，而且呢好像是有很大的很强烈的距离感啊。几年之后，现在我没有想到他居然能够坐到我们的播音间，而且呢是和他的先生丈夫一起。她就是以前在《非诚勿扰》当中呢很受观众欢迎的一个小女孩，叫吴征真，曾经在澳大利亚留学，回到中国去之后，一夜之间呢通过《非诚勿扰》这个平台呢就成了一个著名的人物了。那现在她的丈夫董演也是在《非诚勿扰》上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虽然当时他们没有牵手成功，最后两个人终于喜结良缘，而且现在选择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定居，而且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小孩。今天就特别的请吴征真和她的丈夫董演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吴征真你好，董演你好。
Hello， 大家好。
非常高兴终于我们见面了，联系了好几年的时间哈。上一次我们刚才算了算，居然是四年前了，我们做电话
时间太快了。
对，因为你是从澳大利亚留学回去的，因为在《非诚勿扰》上呢引起了这么多的关注哈。当时我们请你给我们做了一档节目，谈在《非诚勿扰》这种相亲的节目当中，你作为一位女嘉宾的所有的感受和你的故事哈，非常的受欢迎。现在我们看到你终于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归宿，找了这么好的一个丈夫。
对，
而且说起来咱们三个我才知道是这么有缘分
啊。对啊，居然是校友。
对，都是校友。
三个人我们都是校友，但是两个不同的学校。我和董演呢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友，我和吴征真呢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校友，都曾经在那边读我们的研究生的课程。
对啊，好有缘分。
但是前后都差了很多年哈。好，先跟我们说说吴征真。当然说我想大多数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吴征真，也都知道《非诚勿扰》是怎么回事，但是有的朋友可能还不是那么清楚哈。简单说说什么时候你去上的《非诚勿扰》，你在《非诚勿扰》上为什么会有很鲜明的性格，让大家能够记得挺清楚，《非诚勿扰》给你带来了些什么。
我一二年是参加了这个相亲节目，就是当时在国内最火的一档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然后我在上面站了半年。
半年。
对，好久。当时我还在大学教当老师，就每一次下了课以后拖着行李箱去赶飞机。凌晨两点才到那里。
然后你大学在什么地方？
大学在闽江大学。
闽江大学。
大学当老师。对，在福州。
所以你要从福州赶到南京。
对，然后到的时候一般都凌晨两三点。然后还要穿着高跟鞋在那个栏目上面。一路就是两天。那这些东西可能付出很多，还蛮艰辛，大家可能看不到。但是我觉得很幸运的事情是我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当时他是在《非诚勿扰》上面为我而来，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当时是因为年龄的原因，所以没有跟他在一起。然后最后结局还蛮好的。那为什么大家在《非诚勿扰》上会喜欢我呢？是因为他们很多人觉得我把《非诚勿扰》搞成百家讲堂了。就是我对名著有一些独特的观点，所以很多人就会为我而来。
我还记得你当时呢在这个节目当中不断的举例子哈，主要的是西游记。
对，就是西游记。
你为什么对西游记，对孙悟空这么情有独钟？很多的时候你都会把来宾的故事或者来宾人物的性格和这个西游记联系起来。
我觉得西游记可能是四大名著里面最博大精深的一本书。
是吗？
它真的是包罗万象，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幻剧组，而且还是科学剧组。它有很多很多，就像哆啦 A 梦机器猫里面的很多东西到现在变成现实，西游记里面有很多科学理论到现在也变成了现实，很神奇。
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孙悟空会变成很多只孙悟空啊，就是拔猴毛，那就有点像克隆技术。然后孙悟空一下子飞到月球，就是卫星进入太空之类的，这样子的很多高科技的东西我们现在真的实现，我觉得好神奇。
那当时你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你怎么会想到时不时就把孙悟空拿出来说一说，是不是把西游记拿出来说一说，甚至还有包括其他的水浒啊什么 等。
其实是这样子，我其实是读了很多名著的，国内的国外的。但是我觉得在《非诚勿扰》上面其实24个人都是你的竞争对手，你知道，就是你要在很短的时间让大家记住你，你需要有你的特点。那我如果说我举一些什么特别冷门的国外的名著，大家根本听不懂，可能花半个小时时间还没有讲完。但是《非诚勿扰》上面你只有几分钟，你要让孟老师选择你，你要让观众选择你，所以你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用最精悍的语言让大家理解。那《西游记》真的是一本大家都知道的书，然后你用这种方法来打比方是最简单最快也最容易被人接受的。
那所以这些比方这些 设想，都是你事先已经想到了它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才去这样做，还是说它已经都在你的脑子里，
都在我的储备里，
顺手拈来？
对，我就像一个电脑一样，可能是我心从小就喜欢看书，看了很多很多书都记在脑子里了。然后因为我们的男嘉宾是没法现场就是提前准备的，都是现场第一次看到他，因为《非诚勿扰》他的男嘉宾和女嘉宾是住在不同的地方，你们互相不知道的，你都不知道下一个来的会是谁，他们也不会让任何一个女嘉宾去准备，你们现场就是竞争对手，谁优秀谁留下来，谁不优秀下一集就看不到。
所以《西游记》实际上在你在镜头前的这个表现，让大家对你有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方面是给你帮了很大的忙的。
对，应该是感谢我妈小时候买了很多书。
好，那现在翻过头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哪一年从澳大利亚留学回去？
我是2010年的时候，
2010年回去，2012年上的《非诚勿扰》，而在这期间呢，你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后来你当大学的老师，英语老师，
对，做了很多工作。
你看看，你是留学回去的，你那个时候又年轻，而且呢，你在大学里边当老师，我相信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其实不是很难的事情。你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到电视上，到一个这么多人观看的相亲节目当中去来推销自己？
我觉得可能出国的人都会喜欢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因为我在回国的时候我妈给我安排了很多相亲嘛，我就感觉首先是我觉得一对一的相亲很慢，而且你很难找到合适的。后来我还去参加那个相亲大会，就一次性见100人，但是我感觉那些人心态啊都是属于我想看完你再看他，就是不是针对你而来。我后来经过分析，我还做了一些大数据的分析，我觉得像电视相亲是最有效的平台。而且《非诚勿扰》这样的节目最大的成功率并不是说你在舞台上面你去不停的选人，而是你在这个舞台上有人会为你而来。他们是在全国的观众里面有一些人，他们觉得好，他们觉得你好，他们是一定会奔你而来的。这时候《非诚勿扰》他们做了一件事，节约你的时间，他们替你筛选出最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这是最有效最有意义的相亲的方式，所以我选择了他，结果也证明我是对的。
我知道董演呢是在中国传媒大学学导演专业的，
没错，
导演主要是电视电影导演，是吧？那像这样一档相亲节目，我们可能是不是事先就能预想到这样的一台节目拍出来之后，除了它的知名度，除了它的热度之外，同时它还带来了很多副产品，就是说让其中的这些女孩子或者是男嘉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全国在那么大的一个人的数量当中留下了印象，
没错，
甚至说让他们成名。
作为电视栏目来讲，像这种相亲类的电视栏目，它曝光率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一个特点嘛，然后就造成了很多人去，它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功利的这种想法。我相信啊，只是说我去找对象相亲的，还是我相信也只有其中的一部分。相对来说大部分人他们都是看重的就是说，哎，我能不能通过这个平台能够成名啊，或者让更多人看到我，我能有更多的机会去在更多的平台上面展现我自己，就不在乎是否我是否
真的找到自己的，
对，能够找到对象
喜爱的人，
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我看到真真的时候，我认为不可否认他在这舞台上展现出了很多才华啦。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认为说他通过这个舞台，就是因为他反复的都在每一期都在强调说我，哎，我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你台下男嘉宾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到底合不合适，他还是有在意这一点，在评论这一点，
所以实际上他是真的要找一个人。
对，至少在我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认为他是想找一个，是真心想找一个自己想一个归宿吧，这么说，所以这就是我去的原因。
很有意思，就是说一方面呢，你是学习这个电视编导专业的，其实这里边的故事你都能够，
对，
都
懂，对，
是吧？但同时呢，你又是一个单身的男青年，
没错，
你又看中了他，还真的是想把他当做你的妻子，真的是让他嫁给你哈，
没错没错。
那这里边其实在这个评判这件事的时候，你的这个专业知识，对这个背景，电视业的这个背景的了解，和你对于他个人的这种判断，是不是总是有打架的时候呢？
经常是有很多矛盾，有很多自己质疑自己的地方，但是怎么说呢，人尤其是年轻人，我相信在爱情面前还是多少有点盲目的，就是你明知道说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就是说怎么说，我们说是猫腻吧，但是你还是忍不住想去尝试，因为你觉得只要有1%的可
能
性是真的，
就把它变成100%的现实。
没错，
啊，那当然说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我相信你最后取得这样的成功，把吴铮铮娶到手也是不奇怪的了哈。那还是继续说说这个问题，我们知道 像你刚才说的，很多的人，或者说至少一部分人，他们到这个舞台上并不是真心的要去寻找爱情，而是想通过这个舞台来展示自己。
对，
包括《非诚勿扰》这样的节目在内，我们看到几期，包括里边的一些男嘉宾，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甚至是我采访过的人，我知道他们到这儿去一定不是为了找对象，而是要去展示自己的才艺，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了哈。有的女孩子可能也是这样，那长时间的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对她来说太合适了，太真心了，可她就是坚持不走的情况下，大家就认为她是舍不得这个舞台，希望能够继续在那儿啊，享受这种明星的待遇，享受这种明星的感觉了哈。
没错，
像吴铮铮，你说过了，你觉得她是有她很真实的一面，她真的是想去找人，可她同时呢又在那儿站了6个月的时间，
对，好久，
长期是霸占这个舞台吧，怎么说，
像个透明胶呀，你在哪？
没错，
6个月的时间，其实对吴铮铮来讲，我觉得对你自己也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就是你怎么继续保持你的这份真实，而不让别人有一些怀疑你是不是有其他的。
压力非常大，因为你当时微博就很多，也有很多人过来就质疑你是不是想出名，因为当时人气是很高嘛，然后在董岩的后面一期，我就跟一个加拿大男嘉宾牵手走，其实自己心里面有点定不住了。但是我很幸运，就是在我走之前，我遇到了董岩。就是当时董岩来的时候，是大家都认为特别合适，这样还不行，还要什么样行？就准备了非常多东西。当时就考虑到年龄的问题，董岩各方面都很好，准备的也很好，就准备了所有的礼物都是他亲手打造的，不是像有的人随便去街上买的。大家都觉得这么真心，你还不能接受，你是不是真心？大家开始质疑。
嗯，
但是我很幸运，就走之前遇到。
咱们也不能说在街上买的就是很随便的，可能也甚至是考虑了好多天了。
对对对对对，
咱们还是要给人留点余地了。但是董岩，我是没有看到那一期，但是我后来听说是很精心的为你制作了一个小动画，
对，还画了好多画，
还画了画，同时买了27朵花。
对，
我当时就是想，我要怎么样？因为我知道舞台上的东西跟实际真实的东西是还是有这个出入的。然后我当时在想，因为我自己了解这个东西，我在想我怎么刻意的去回避掉，就是让它看上去比较浮夸的那一面。
嗯，
我希望能够尽可能在就是真正的面前展示出，我可不是来作秀的。因为我如果来做秀的话，我可能我就想，我如果做个动画，因为做动画要花很多时间。我们像我们平时学导演专业的时候，画的分镜头故事版都是很辛苦的。但是就是说要做一个能看得过去的动画，那要花很长时间。所以我当时，包括画素描啊，这种画很多张这种东西，都是要花实实在在花时间的。
都是你自己一张张画出来。
对对对，我就想这个我至少是个真实的东西，
嗯，
就是这个没办法复制了吧。花这个东西，我是本来我就没打算带，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后来想了，我说我总得表达点我这个，因为这些只是礼，那些只是礼物。要表达爱情的话，这个女孩子都喜欢这些花啊，这些东西。我想我总要也能传达这个意思。我也不是那种就是说拿得起手，我一次性买它一卡车9999朵玫瑰这个样子，我没办法做到这一点。那我怎么，我该怎么做呢？我就取了一个寓意，去到那个花店，我就想，我不能买那最艳的那个玫瑰，我就得买那个看上去朴素一点，所以我选那粉色的玫瑰。然后我要取它一个寓意是好的，看上去也是，就是想让他明白说，我这个心啊，我是质朴的，不是那种很浮夸、很炫耀的那种感觉。我是去秀，我是个王子，不是这么回事。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平凡的年轻人，我喜欢你。
嗯，
我就想娶你做我老婆。
所以买27朵花也是特别下了一番心思的哈，是因为是3个9，
对，
3927哈，就是999，
对，代表999，就这样。
嗯，而且是日久天长的一种寓意，非常非常好。那
没错，
吴铮铮，你当时我知道是蛮尴尬的，有一点，因为全场的那个热情已经是到了一个很高点，大家都希望你能够跟他走，因为大家都被董岩的诚意感动了。
我当时也被感动了。
你当时也被感动，可是你说了一句话，
父母有要求说年龄要大3岁至少，觉得会稳定。
可是你当时说了一句话，
对，我愿意跟你走，但是不爱你。因为我当时就觉得真的他已经这样子了，我真的没办法跟他交代，因为我其实心里面是感动的。
嗯，
但是我如果说，我说什么能够拒绝他？因为毕竟你在舞台上面，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说，真的没办法去拒绝了。
我要是个男生的话，我听到这句话，我会非常非常的刺痛。
对，他那天是很难，
我可以跟你走，但不是因为我爱你，我只是怕你自己从这儿走下去很孤独。
是
一方面表达了你的那种善良，对别人有一种同情，一种关爱，一种怜惜也好，但是同时 你知道说我可以跟你走，但不是因为我爱你，这样的话好像在当时可能也
是
引起了很多人在议论哈。可是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人认为你真的可能当时就是没有觉得要到跟他走的程度。
对，因为我毕竟在这边就是要找一辈子的，就是其实在舞台上真的很仓促，
嗯，
你要在几分钟里面做出一辈子的决定，而且你还要顶住压力，
而且镜头在对着你，
对，
每一分表情每一个词句你使用的全都做个记录，而且都成为历史，是很大很大的压力。
啊对啊，而且全场的人都会替你做决定，你知道吗？
嗯，
包括电视机屏幕前面的人，不包括微博上，他们都在替你做决定。
嗯，
你要怎么样坚持自己心里面的标准，很难的。
嗯，好，那我们说说哈，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句话在你们这儿非常非常贴切了。那你后来在加拿大那个专场被那个加拿大的那个牛仔牵手下台之后，然后忽然就没了声息，这中间有什么内幕，有什么变化，最后怎么又跟董岩走到一起，简单跟听众朋友们说说。
嗯，在董岩的后一期那个加拿大男孩真的是符合我所有的要求，你知道吗？就是你心里的标准他基本都符合，但是他不是为我而来的，所以他其实并不是那么在意我。嗯，下台以后他可能跟其他女嘉宾也打成一片，然后对我也就是很普通，他没有那种强烈的想跟你结婚的愿望，他可能只想跟你认识一下，因为你是人气女嘉宾。
嗯，
然后那时候我心里非常失落，我在宾馆里面，我就在微信上董岩发来信息说你怎么样，他一直都在关心我，说我现在心情非常低落，因为跟我牵手的男嘉宾跟我吃了顿饭就飞走。
嗯，
然后就很少联系了嘛。然后我当时还在那个非诚勿扰的那个宾馆里面，还没回福州，我本来还想多延几天，所以我把飞机调了。
嗯，
结果他马上就走了，我特别失落。董岩说我现在来陪你，他就马上买了当天的机票飞过来。
后面不是这样的，我其实已经在南京了。
啊，
哦，已经在南京。
对，
我不知道
他记不清了，但是我知道，啊，我已经在南京了那个时候。就是，
那你为什么去南京呢？
因为我算日子嘛，就是非诚勿扰那个节目它录制它是有周期的嘛。
嗯，
我就想着说从我那期开始，我因为我不知道节目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想我每一期我都去那儿候着，只要他录节目去南京我就去南京，我是这么计划的。但我就没想到我后面一期他直接就离开那个舞台。
小伙子，你家乡是什么地方的？
我是江苏常州溧阳，是一个城镇，是个城镇。
可是你在北京上大学那个时候去非诚勿扰找吴铮铮的时候，包括你刚才说的是每一次他你算出来他的录制期你就到南京去守候的时候，你已经工作了吗？还是在大学呢？
我那时候有工作。
已经有工作了。
对，
随时请假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应该不是特别方便。
刚开始是请假，对，那个时候老板还比较好商量，因为我而且基本上的录制都在周末。
嗯，
所以也不是十分影响。到后面就是说因为铮铮他也老得飞各种地方，他那时候也是在因为他有一些争议啊什么，老有一些这种地方节目那里也想采访他。
嗯，
所以他老去一些地方飞，我后来索性就辞职了。我说这个这么频繁，我就辞职跟着去了，
干脆就专业追逐吴铮铮，
工作就变成了，
就是，到哪里他就到哪里。
对，
可是刚才说他在舞台上跟你讲的最后那句话你也觉得很刺痛，
是很刺痛，
为什么你还能够这样呢，不放弃呢？
怎么说呢，我就觉得说感情这个东西吧，不是说你想说哎，我因为受到打击我然后就没有了，我喜欢他，他打击我了以后我心里虽然感到刺痛哈，但我还是不影响我对他的感情。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持续一连串还是有打击，不光这些这个舞台上这个打击，但我始终也没有放弃，因为对我而言我这个人从来都是我自己觉得哈，我是专一的。
嗯，
然后我就不容易轻易改变动摇，我就是我在生活当中其他方面也是这样的，就比较执着吧，所以说我对他产生这种爱意以后就不会因为这么点看起来是很刺痛的但我就放弃了。
应该早点认识你，应该早点听你讲这番道理哈。我向来就是在感情上被人刺痛之后转身就走，心里想的就是那句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好，听你讲的这番话，看到你现在的这种执着终于取得的成果呢，是让人很佩服很敬佩的哈。那吴铮铮，我们来谈谈网红的问题。
好，
通过非诚勿扰这样一个平台你变成了红人，而且在这个网络上你也变成了红人，社交媒体平台上微博上在博客上。
嗯，
那你说说在网上成为红人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同时它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消极的影响。
在网上变红人呢、啊、就是你会有很多机会。我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有机会做主持，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你有知名度，你有机会拍电影，就是这些你本来没有的机会，他们会主动来微博上找到你，包括很多代言啊之类的。然后但是你在这个同时你也在出售你自己，你所有的隐私权都曝光了。当时我在，你也知道大学的体制是很严格的，他们不喜欢你太娱乐，所以当在非诚勿扰的时候，你的学校被曝光以后，你就会经常有一些人来给你寄房产证。我去那边收到很多房产证，你知道吗？
房产证
原件，对，他说我有房子，为了证明我的真心，我把我房产证我的各种执照寄给你，寄一大沓过来。
追求者，
对，我都吓坏了。还有那种到学校门口拿着，真的拿着一盆玫瑰在学校门口等，然后好多学生去围观，就因为这个事情被叫到教务处训话，训了半个小时，因为这个事情破坏了学校的那个教学秩序。还有一些其他的追求者也是，就是比较以你比较难以接受的方式出现嘛。那董岩算比较好的，他在这个过程中他都是不打扰我的生活，就是若即若离的那种状态，但是却照顾着你。而且他还请很多来福州追求我的男孩子吃饭，就他们一起来
负责接待追求他的，
对，就成为了好朋友。
我的天，
我们在结婚的时候他们还送来了贺电给董岩，还不是给我，因为我已经没有联系他们，
已经跟他成为朋友，
对，成为好朋友。
给人感觉就是董岩小伙子看着清清秀秀的，可是有一颗很大的心，
对，他度把握得非常好，
真是太好了，让人感动哈。那我们还是接着说你这个学校，你在这个叫闽江大学里面当英文老师。
对，
你刚才说了，因为有人去送玫瑰，因为有人围观了，造成了很多的对教学秩序
肯定是有影响
的干扰，是吧？
对。
那同时你们大学里边的这些孩子们，这些学生们，是不是也因为吴铮铮就在我们学校当老师，觉得哎非常非常有意思，甚至到你的教室里边去看你上课，大家都去围观看看你在生活当中和电视上是不是一样、是不是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呢？
对，肯定会有，就是不光是学生，学生过来把你当猴看，这是一方面，还有别的老师，就是不认识你的老师，你知道吗？平时那边就是同一个教研组的也在看我的视频，那边聊天，一看到我就是坐鸟群上，然后把视频都关掉。当时我们去培训的时候，他们点名嘛，点到吴铮铮，我站起来，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看，啊，那个就是吴铮铮，就是其实心理压力很大的，就是其实生活中你还是想低调的。
其实那样，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好像失去做人的一种自由的感觉？
平静的感觉，
失去这种自由之后，就让你很难去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享受生活。
对，有的时候你在外面想做一些比较 relax， 你被人拍照放到微博上，那种心情无法理解。
嗯，
对，就是。
那同时，我们也知道网络上有一种事情叫做欺负人，再说的严重点就叫网络暴力，很多的人会留一些不是很善意的评语，或者甚至对你进行一些很辱骂性的这种留言。
肯定是
碰到这样的时候，
网络暴力真的是很可怕的。很多人他们会在网络上面当键盘侠来指责其他人，有一些人会更极端，但是我觉得说当你选择上这个舞台的时候，你已经选择把自己的整个人曝光在镜头前面，那这些人就会找到你。就是你给了这些人机会找到你，这种叫垃圾人理论之前很火的，就是你给了一个机会让垃圾人找到你，那你对待这些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不予理睬，因为你的每一次回应只会让他们更可怕的伤害你。所以你想要过平静的生活，你已经不平静了，所以你只能用你的冷静就不回复来淡化这个事情，让伤害降到最小。
我听到这些词呢，我都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什么键盘侠了、垃圾人了啊等等，好像都是我们这个网络时代忽然就出现的这些现象。
没错，
也就是说这个网络一方面给你提供了机会，让你去堂堂正正的在万千观众面前曝光，让大家看到你的形象，同时实际上也给隐藏在阴暗的角落里的这么多的我们说的这些键盘侠、垃圾人，给了他们机会哈，让他们有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去恶意的攻击。
你的生活中本来不会接触到这些人的。
那像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在你的这种情况来说，你很成熟，你出名的时候已经过了30岁了，你知道怎么样来应对，你知道以这个静默来回答他们。可是，这样的网络上的暴力会不会实际上给很多可以说是性格很脆弱、心理很脆弱的年轻人带来其实是没有办法逆转的伤害，甚至是生命的伤害？
绝对是的。如果说你真的较真起来每条去看的话，那种侮辱啊真的是你无法接受的。而且有一些人他们伤害你还会去伤害你的家里人，他会去私信跟你认识的人， 去说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情，来毁掉你的名誉。所以这些人是很可怕的，如果你真的把这些都往心里去，你是承受不了的。像有一些年轻的人，为什么我们不主张太年轻就去上节目或者怎么样，你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的，特别是你的家里人也没有办法，他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因为很多人他们都是通过互联网来了解你，包括你认识的人，他们了解你的近况。如果说有一些人他们恶意的去做这些事情的话，很多人以为是会信以为真的。
嗯，那好，你们后来什么时候决定结婚了，说哎呀算了，我就是跟他吧，怎么样的转变的，怎么样的变化的？
2014年吧。
2014年，你在跟着吴铮铮到处转站，
我们一起创业
时间吗？
我们后来一起创业，
辗转了2年吧，得有。对，辗转了2年以后，我最终真正还是决定说要回到福州发展，因为这毕竟家人什么的都在那边。然后我也就跟着他一起去了福州。那个时候真正说要创业，我说行啊，然后就说我因为他想做这个传媒这一块，然后我说那行啊，我帮你一块弄吧。那时候还没有确定关系，我就帮跟他一起创业。我们也都是自己，虽然我以前在很多地方就是在公司里做过，也了解这些东西，但自己真正说从头到尾的去做这些事情还是不是很熟悉。这是说实话。
所以真正的创业，
对，真正意义上的从头开始，然后就跟铮铮一起做。然后那个时候也很多不容易吧，但是不容易归不容易哈，感情却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起来。事业未见得做得有多么腾飞，但是情感倒是建立起来了。
其实也就是说给你们之间这种情感就是建立了一个非常牢固的互信的平台。
对，
默契。
因为这个在一起共事，在一起创业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来了解彼此的性格特点各方面，是不是？那能不能够跟我们吴铮铮举几个例子，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忽然你觉得哎呀董岩就是那个人。
其实创业你会遇到很多不容易的事情，包括从选员工到你自己定位方向。创业的过程就是减少你的浪费，浪费你时间，因为很多你从头到尾的过程都是两个人要互相磨合和契合，一起商讨的。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感觉到他对我的照顾，而且感觉到我们俩一起发展是很稳定的，是能做成一番事情的。不是说一定要有多大，但是做成一个稳定的家是很好的。所以就慢慢的你会跟他在一起有种很好的那种感觉，
你觉得这个男人很靠谱，
值得信赖。对，
你刚才说在舞台上你当时拒绝他主要是因为年龄的问题，是因为他比你小。
对，觉得不成熟嘛。其实真正你在一起做事情发现他比我成熟多了。他做事情很沉稳很低调，不像我很张扬，有的时候会夸夸其谈，他都是很低调很稳，一步一步的。其实人和人之间互补的话才会更长久，你的缺点他能用他的优点补上，他的缺点你能用你的优点补上，这样子互相就是会发展得更好。
那他很沉稳，他很低调，你是正好像你说的是有点相反的意思。
对，我主外他主内。
在你们两个之间，在你们两个关系之间，你会不会也会因为一点什么事情不顺心你要发火，因为情绪上的不对头，因为事业的进展不顺利，你会大声的去表达不满甚至训斥他？
很奇怪啊，你知道吗？刚开始他追我的时候是我发脾气他冷的，现在是真的成功有，现在都是他家里都他说了算，我都是随便都听你的都听你的，因为他比较优秀，他做的决定基本都是对的，所以慢慢都是听他的。
其实大家都以为说看到我们俩的人都以为说就是铮铮比较凶悍，我比较内敛。实际上在我跟他共事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创业那个阶段的时候，基本上是我吼的多然后他妥协的多，这样子我会比较看上去凶悍一点，都是对别人都是看不出来。
没想到，没想到，
对，没想到，
连我这阅人无数的都没想到。
对啊，
好，因为实在董岩太给人感觉一种很温和的男人的那种形象哈，你根本就想象不出来他怎么会大声的说话哈。好，那翻过头来跟大家说说，你们在一起创业做公司2年的时间，2年之后你们就决定结婚了。
对。觉得水到渠成的事情，
对，就有一种很顺的那种感觉，就到最后就是说也没有就是感觉有什么明显谈恋爱的感觉，
咱们办了 吧，
然后就说要不结婚吧，但是我们没公开。
我没公开，就他们很意外，我到澳洲以后才公开，
跟同事之间没讲。
当时你们结婚有没有去通知非诚勿扰通知孟非他们？
他们知道的，他们还在节目
知道的，我一直还挺纳闷。
对，我后来公开的时候他们知道了，微博上面看到，他们来联系我，还在节目里提到了。
是，我还记得好像有人说乐嘉当时在舞台上觉得 你们两个可能会结婚，虽然当时董岩是一个人自己走的，可是乐嘉说如果你们结婚我会来参加你们的婚礼。
是是是，他有说过，可惜他现在已经离开非诚勿扰。
不管他离开不离开吧，也就是说毕竟当时还是有人从直觉上感觉到你们俩不能说天生地设的一对吧，就是还是有缘分。跟大家说说为什么选择双双来了澳大利亚，因为以你的知名度吴正正，你在中国像你说的似的在微博上你从来没有的机会，不管是拍电影啊还是做什么事情做广告啊，大家都会主动来找你，可是到了澳洲就完全是不同的情况了。
是的，到国外肯定不会有国内机会多嘛。那当时我怀孕的时候啊，那时候肚子好大，我跟董岩商量我们到底未来小孩是在国内长大还是在国外长大，那董岩说那我们就去看一看吧，我们就来到澳洲了，就一起坐飞机过来。董岩来了这里以后，他觉得这里环境特别的好，因为我们之前也在北京待过嘛，雾霾特别严重，人和人之间都看不到。然后到澳洲以后，你就感觉哇，整个不一样的环境。真的冲着这个环境，我们都是觉得值得来。
当时是想，我们如果要发展，一开始在福州创业，但是我始终在这过程当中都跟真真强调说，你要想做传媒的话，还是得去北上广。它这个毕竟比较发达，各方面的那个产业链都比较成，
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里
面，比较成熟了。
对，
然后但是真真因为他的身份的原因，所以说我们还是最终可能必须还是得到澳洲来。然后我就说那行，咱们就去看看吧。我就跟真真一起，我们到这儿来，连带旅游的性质，然后就是看一看、这个、
短期的，
对，
走了走，
觉得很多东西很做的很精致啊，你会感觉到 cos 的漏啊，上面都有日期嘛，你真的会觉得说日期不同啊。漏字完全不一样，他那时候每天都做菜还拍照，从头到尾的过程都拍，然后他就觉得特别好，这边的菜好新鲜，天气好，空气好，好小孩这边发展好，真的也是为了后代我们就决定来这边发展。
但是我很明显的也感觉到至少墨尔本这块可能传媒行业跟国内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我认为啊，至少是电视影视这一块吧，这个距离还是相当大
的。也就是说墨尔本这边澳洲这边还存在着很大的空白，你们可以有所作为。
对，所以我就想着说既然没有这个条件，那我们就自己创造吧。
其实我觉得澳洲还是有很多可以学的地方，就是我一来就跟那个澳洲的一些本地的电影接轨了，然后就是参加那个 Labor、还有那个 Hunter 就是美剧到澳洲来拍摄、我都有参加、感觉他们东西都很正规，有很多值得我去学习的地方。
你刚才提到一个说孩子未来的教育，你为什么觉得孩子未来的教育在澳洲对你的孩子就更适合或者说更有利呢？
一方面是安全问题吧，现在国内的疫苗啊什么食品啊还有奶粉大家都有很大的焦虑，那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有这种条件能到澳洲直接喝这种纯天然的奶啊什么的，我们还是尽量希望，
何必还通过那些人去邮寄呢？
对啊，就是对。而且另外一方面对于小孩来说，他的英文能够直接在这种环境里面能变得很好，就是年龄大了过来，我特别能感觉到，因为我自己是年龄很大了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说比较吃力，你要真的像 local 一样，基本可能性很小，而且你想融入老外的社交圈还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们很多笑点你根本 get 不到，他们说的一些口头禅你根本听不懂，他们的历史文化我就没有了解过，从现在我们再去了解也很困难，所以我希望我的小孩他有机会从小就融入这种世界性的氛围。
我看重的是孩子的身心自由，国内的教育我不能说哪边好哈，大致国内好还是西方好，但是我站在我的角度，因为我可能学艺术出身有这个方面的原因，所以我就看重的是还是他成长过程中那种身心自由，不要太大的压力，不要太多的竞争，就让他就是开心就好，快乐就好，只要他大方向是对的，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也不妨碍每个人能成长成一个优秀的人。
我们虽然说有一些标准，约定俗成的标准，人们世俗眼中的标准其实不一定那么全面，比如说哪个国家培养的诺贝尔奖得主多，你这个国家教育制度就一定存在了优势，并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国家，2000多万人口，十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啊，真的
那很了不起，真的。
而且绝大部分的获奖者都是医学科学方面的获奖者，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出生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有多少机会。
没错。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刚才董岩你说的那句话，孩子们他们从小没有像我们有些孩子在国内或者说在这儿的华人家庭当中受到的那么大的压力，
对，
因此他们可以 非常自由的去思考，自由的去观察，自由的按照自己的想象去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一定要死记硬背他们的长辈他们的老师教给他们的观念。
没错，
我妈回去还准备了《唐诗三百首》，董源都不让背，我妈还一定要我带上。
不着急嘛。
所以这些孩子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的创造力没有受到任何的压抑。
没错，
所以他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在未来的不管他们选择的是哪个是哪个事业，其实幼儿的时候在他们心灵当中留下的烙印多多少少总能够反映出来。
对，
包括他们未来的创造力。我非常非常高兴听到董远说看重的是这边能够给孩子营造的这样一种自由快乐生活的空间。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比其他什么牛奶啊疫苗啊都更加重要。
没错。
好，说说你们的孩子。孩子叫什么名字？男孩女孩？什么时候生的？
帆迪。男孩
叫什么？
董帆迪。
董帆迪，
帆船的帆。
嗯
啊，爱迪生的迪，就是想要他自由，他就是想要这种状态。
嗯，
乘风破浪去，自己去闯吧。
太好了。
然后男孩，
嗯，
现在一岁了。
现在一岁了。
对啊，特别胖，今天还会吃香蕉了。一个人
会吃，
自己拿着一整根香蕉就会吃了
啊。那说一说，刚才董远说在这边发现呢，电视这方面还存在着空白，而且是你们可以有所作为的。同时你说呢，如果没有条件的话干脆自己创造条件从头开始，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你们在这边在做什么，在创什么样的业？
我在这边我们就是来了以后嘛，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小摄影棚。我们先从摄影棚开始做，然后进了很多器材啊，那我们就是先从摄影棚开始做，先拍照。然后这边呢我就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团队，我们团队里面有 IT 技术支持，还有几个老外，我们就准备做一档栏目在新媒体平台上面发布。
你来的时间不长所以呢你在这边叫老外呢我们还都能够理解，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慢慢慢慢习惯改口，还请了几个澳洲的本地人。
澳洲本地人，对，
因为人家不是老外，
是
你在人家的国家。
对， 对，我才
是
老外对，还没有调整过来心态然后我们也跟本地的澳洲的一些媒体啊，然后我们有接触，有去学习，去跟他们拍电影啊，然后跟他们一起做一点东西，就是广告啊栏目，想慢慢的磨合。然后他在这边摄影这方面就更加精进，因为你在国外你一个人要盯五个人，
是，
所以呢实际上在国外创业是很辛苦，同时也是非常锻炼人。
没错，成长了很多。我现在摄影摄像设备的维护，然后后期的制作，部分前期策划的内容，都得自己全包了。
那将来你们是准备在这种社交媒体平台上来推出你们拍摄的，不管是专栏还是
新媒体平台？
新媒体平台。
新媒体，因为现在电视媒体我们在澳洲做挺难的嘛，那你在新媒体平台就不受限制。
那你有没有想过利用你是微博红人呢、同时在网上有相当知名度这样的优势，利用这些条件，利用这些资本，在澳洲和中国的这些交流之间做一些事情？
我有想过，因为我之前上节目认识很多在国内比较火的大 V， 就是他们都是做新媒体平台。我到国外也有一点好处，就是我有了他们没有的资源。以前我们可能他们已经做得很成功了，那你没有什么办法跟人家聊天，但现在你可以告诉他们我有看到你们看不到的地方，所以他们也很愿意再继续跟我交流，我觉得这样很好。可以学习，然后也互相帮助这样。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形式，都是硬件。
对，
内容你们觉得在澳洲有什么东西你们觉得哎跟国内不一样，国内人对这个一定很关注，对国内未来这方面的改善也会有帮助的东西，你们是不是可以把它也介绍到国内去呢？比如说你在里面生小孩，我知道在澳洲生小孩的这个过程，在生小孩护理啊这些文化理念上有很多的差距，很多的不同。
是，
比如说在澳洲我相信不会有护士跟你说你要坐月子，
直接冷水给你喝冷水，然后再去洗冷水，
吃一罐，
这些都很特别，我觉得应该大家都还蛮感兴趣的。我觉得澳洲这边很多东西都很规范，对，
相信你们今后在这儿生活工作呢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那你们对未来面对着的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有没有什么心理准备？你们两个有没有讨论过说万一咱们折腾好几年没折腾出一个样子来，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那我们在这儿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呢？
我觉得其实我们 我们已经对未来所有的东西都有就心理准备了，因为他当时有一来澳洲去上语言班，你知道吗？嗯，你知道澳洲其实现在就业机会是很少的，很多人都没有工作。
对于新移民，
特别对于新移民来说，他班上的好几个华人学生啊，就是或者说他们以前的一些学生都好多都还没有找到工作呢，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子已经很好了。当你用一种很自主的心态去面对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当已经有一份事业的事情在做，遇到困难我们就去解决它就好。人生其实在这个阶段中，你最重要还是享受它的过程，并不一定要追求什么华丽的结果。
最重要的就是心不必太大。
对，不要太大。
好，刚才我们夸董岩听着好像是一个心很大的男人，指的是另外一种心大，是吧？现在你说心不必太大，其实我又特别赞成。其实对自己的不要期待太高，
没错。
尤其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国家呢，我觉得是一个大家非常讲实际的社会，没有人去看你开什么样的车来判断你的为人，
没错，
或者是判断是不是继续跟你交往。车就是一个工具，
对，
是的。
所以呢，像在这样一个很务实的社会，相信你们包括你们的下一代都会过得非常的愉快。
谢谢刘
江
老师。
非常非常感谢吴征真，就是以前的非诚勿扰网络上红人哈，也是在澳大利亚目前定居在这边的新移民，同时还有她的丈夫就是董岩，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分享了他们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再次感谢你们。
谢谢，
谢
谢大家。
谢谢大家。